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一同看出埃及记17:1-7。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挨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腓立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耶和华就呼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在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麻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神父啊，愿我们口中的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哦，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而且是一个神迹的故事。带有当上帝把透过摩西将当时的以色列人多少人，按照圣经说男丁有600,000，他们已经在埃及做埃及的奴隶超过400年。然后上帝用10大神迹让法老折服，以至于要把这那么大一群的这个建造金字塔那些的这个劳工释放出来，让他们离开埃及。那当时的借口是说要去到旷野，在这个河烈山上要去敬拜侍奉上帝。那么大一堆人马出来一侍奉就一直侍奉，所以说上帝并没有让他们说你来一个礼拜，哎，在我选定的一个山上你们来敬拜我，在那里露营。没有，上帝的意思，我既然把你们带出来，我就要带你们进到我跟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各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块地方。可是你知道当时从埃及出来的人当中，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载，他说在这一大群的人群当中有一些闲杂人等，你知道一个社会运动要产生一个规模的话，一定是有一小批的人他们发动组织跟言论。其实当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没有水喝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是他们却忘记了在这件事情之前他们是有个抱怨说，我们没有肉吃，在旷野能够吃的就是每天上帝早上在出太阳之前降下来的一个一粒一粒的，叫中文翻译叫圆五子，然后呢它的名字叫玛纳。他们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实在是太单调了，上帝虽然从天上每天降下来让我们收，可是吃着吃着就想起来，我们虽然在埃及做苦工做奴隶，可是毕竟埃及有很多的香料啊，有芹菜啊，有香菜啊，还有 至少锅子旁边还有肉吃啊。所以说有一群的人，他们就开始心里面产生了这个不满和抱怨。可是我们知道，上帝从天上，也不是说天上，上帝让以色列人从早到晚的去抓鹌鹑，那抓鹌鹑就上帝命令他们来到他们的这个营地，就不走，随便他们抓，然后连续抓了多少天，反正是他们吃了40天，吃到鼻孔里面全冒出那个鹌鹑味道，鹌鹑也是很补的，鹌鹑都可以作为献祭的，是洁净的，所以上帝给他们吃，吃完了之后吃马拿不满意，抱怨吃完了40天的肉，连续吃也不满意，然后呢现在面临全会众在旷野里面缺水，然后他们怎么做？圣经里描述，他们就开始闹腾。闹腾的第一对象不是直接跑到上帝那边去祷告，他们直接去找摩西。摩西，你不是上帝的仆人吗？你不是上帝的代表吗？所以说，他们首先是闹。然后呢，试探。怀疑，其实都是同一个这个什么抱怨的这个机制。很显然，平时的时候可能这是私底下可能三五人，这种抱怨不可能成为一个运动，而且他们的这个抱怨的结果，或是争闹的结果，试探上帝的结果，乃是形成了一个运动，这不是什么正义的运动，是什么？是一个动乱，是一个叛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结果是说，我们宁可回去埃及做埃及法老的奴隶，好过我们在旷野跟着上帝走，跟着摩西走。这段圣经的最后面讲到是说，他们觉得上帝不爱他们，他们没法相信上帝，怀疑上帝的能力，怀疑上帝说，甚至控诉上帝说，你透过摩西把我们带出来，是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牲畜全部渴死在旷野吗？两大的问题，一个是控诉上帝，一个是说我们要回去做奴隶，不愿意让上帝成就他对他们祖宗的应许，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所以说分明就是叛乱造反，为什么？走回头路。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处境，他们其实从埃及出来其实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已经是第二次严重的，是它不是少部分的人的抱怨而已，乃是形成了一个绝大部分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回埃及的一个运动，一个叛乱的运动，违背上帝旨意的运动，甚至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摩西，你不让我们放我们回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用石头砸死你，直接要把上帝的仆人，在以色列那敬忠的他们中间的所谓的领袖，直接要他的命。所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你知道，这还是个开头。我们知道，在后来的历史上，这40年里面，小批量没有形成运动性的抱怨，肯定是要很多。可是形成大的运动叛乱型的，圣经讲记载总共有10次前后，甚至弄到刚才诗篇里面讲到嘛，上帝说我厌烦这40年，然后
上帝说我要把这些人全部灭掉，然后跟摩西说我要立你和你的子孙成为以色列人的代表。但还好摩西被圣经说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他在上帝面前求情。可是你知道吗，很有趣的事情是，每一次以色列人正大规模的抱怨要回去埃及，其实已经犯了该死的罪，但上帝做了一些警戒和管教之外，还是保存了他们，而且每一次基本上还是回应了，用神迹去 回应他们。这一次的回应是什么？直接叫摩西用那个权杖，上帝给的权杖，击打磐石，使磐石里面出来水。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信上帝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借鉴和榜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什么东西？第一点，上帝不会因为百姓的事态抱怨，甚至对上帝的控诉，甚至要把摩西砸死，用石头砸死，一起闹腾，怀疑和试探。上帝不会因为他们行神迹。那上帝是因为什么行神迹？还是满足了他们的抱怨，不是吗？无论是前面的吃肉，还是现在的喝水，上帝是因为他自己本性的善良，也是因为他信守他的承诺。不是说上帝赞同他们抱怨，赞同他们试探上帝，怀疑上帝，乃是上帝说我要指着我的信实成就他们期望要的水。实际上水能不能够喝到，如果他们不抱怨的话，喝不喝不到。他们不抱怨，肉锅边没有肉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给他们肉？都会。但是他们用的方法，用的手段，却是上帝厌烦和厌恶的。他们只需要做什么？在我们中间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抱怨、试探上帝、怀疑上帝的慈爱，上帝不会悦纳。但是呢，上帝好像还是体谅我们，因着他自己的善良成就了。可是还有另外一条路，你完全是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求上帝，照样能够有肉吃，照样 有水喝。但是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要成就他们祈求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代言人，如果上帝不成就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摩西就灭临，可能不只是他死，他全家 都可得死，他的哥哥可能他的姐姐都得死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上帝是因为他的本性，因为他也不愿意让埃及人取笑上帝自己，说你把你的子民从我们这个地方带出来，拯救他们出来，乃是要因为恨他们的缘故，因为要灭掉他们的缘故，所以在旷野击杀了他们。这也是后来摩西为以色列人求情的时候的一个祷告：上帝啊，不要让埃及人笑你，你救不了你的子民，你是恨你的子民，是要把他们灭在旷野。所以说这里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上帝不是因为人抱怨怀疑控诉上帝成就这个神迹，那是因为他本性的善良；第二，上帝要保护他自己的仆人所拣选的摩西，也上帝也要透过他仆人的忠心的祷告来转消他的怒气。第二点，我们可以学的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要不要做那一部一小部分那个叫什么引发争闹的，引发对上帝试探的那个邪杂的力量，那些对上帝真的是不认识，真的是没有信心，甚至有一批人后来的历史发展到是甚至是摩西的他的什么堂兄弟嫉妒摩西的家的，因为摩西家一家出了三个领袖，他的姐姐、他的哥哥和他，上帝这拣选的这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兴起了三个人，可是旁边的那些他父亲的兄弟的孩子后来又带领人起来叛乱的，不是吗？是可拉吗？还是可拉其实是那个是摩西的堂兄弟，他们本性中觉得哎，我们也是立位之派的，因为嫉妒的缘故，所以说引发，所以 我要讲的是说所有这个社会运动或是说一个王金法则 两个说法，一个是二十跟八十或是七十八跟二十二，如果说有5%到10%的人他们煽动，然后80%的人他们就会跟随，就是就普通的老百姓就会跟随，因为被煽动，煽动了他们不满的情绪，煽动他们想到是说他们 忘记上帝一路在开顾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一方面又想煽动他们想起我在埃及的一些的好，却忘记埃及是他奴役他们的一个处境。所以当5%到10%的人煽动了80%的人，就形成了90%的人要起来怎么样叛乱，要阻挡上帝的应许，他们祖宗的旨意要走回头路。所以说今天的我们要做什么？做那清醒的10%，不要成为那80%的和那个5%到10%的人起来怎么样发动的。上帝一直在我们中间，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也在今天的教会中间，而我们现在要追求的，还好我们教会不是那么多人，每个座位坐满的人，所以说形成大会的运动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起来说，上帝啊，我们觉得你并不爱我们，我们要集体的要离开我们的信仰，叛乱我们的信仰，那没用，也形成不了一个大的运动。只有你想，60万人男丁，再加上妇女儿童，只有从其中有80%到90%的人起来说，我们要回怎么样？回埃及，事情就成了，对吗？你10%信仰坚定的人，能够斗得过那80%到90%人要叛乱要回埃及的人吗？不可能的。你看当时圣经里记载，后来的历史当中有12个探子去迦南探，其中10个人没有信心，只有2个人有信心对上帝。这个角度完全不一样，因为那10个人是开到埃及不对，他们要进去得的这个上帝的应许的地方里面，那里的人人高马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那个蚱蜢一样，一脚就被踩死。可是你知道吗？那个约书亚和那个加勒，这12个人里面2个有信心的人，他们是看到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们看到什么？一串葡萄需要2个人弹，里面的物产非常的丰富。他们看到是上帝曾经应许他们的祖宗，你们要去得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是看到了那个。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在我们中间，那些清醒的人，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们是看到上帝的应许是那么的真实，可是却不是看到自己的困难有多么的难以，好像承受不起。哎呀，讲这个好像今天好像这话题也有点沉重。你知道我从星期一开始我就心里面想，上帝啊，每一次我们现在敬拜来敬拜的时候是带着一个非常喜乐和这个兴奋的心在这里敬拜，无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生活上身体上的多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是一个喜乐的状态，甚至 要用意志告诉自己，我笑不出来我现在要学习笑，我开口唱不出来我要开口唱。当你来到这里就要试着让自己在赞美中经历到上帝大能的显现，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用争闹的方式，用试探的方式，用怀疑上帝的方式，要盼来 要把人引导回去这一个做奴隶，做罪的奴隶，做这个法老的奴隶的一个状态底下。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好，还是现在的我们的基督徒之后，我们可以选择第二条路，思想上帝曾经怎么样从我们为奴的时候 把我们释放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回想数算说上帝其实上个礼拜就成就了一个大的事情，成就应允了我的祷告，就是今天此时此刻我现在还面临的困难，但我选择不要抱怨，选择不要怀疑，我选择相信，我选择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求告。同样的神迹会发生，可是这个承受这个神迹发生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让上帝厌烦的人，还是让上帝悦纳喜悦的人？我的意思说，以色列人当时大部分形成十次的抱怨，大规模的抱怨的时候，上帝也成就了十次的神迹，可是他们完全不需要在抱怨中去经历神迹，在赞美中，在数算上帝的恩典当中，带着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祈求的状态底下，同样也可以有十个神迹的发生。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你不失信。纵然我们中间人若软弱，人若失信，因着你的本性的善良和你的恩慈搭救我们，让我们学习用赞美的心态，用数算上帝曾经已经向我们施恩的一种心态来寻求，若有今天有困难，明天要面对的挑战，我们以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在上帝面前寻求帮助。因着你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相信你会在我们各样的需要上供应我们，将一个困境逆境可以反转，不是因为抱怨，那是因为数算神的恩典。